下面请朱牧师跟我们分享什么是重要的。马太福音26章1到13节。
兄弟妹平安。吃完三餐之后，我在家里呢，我一定会很快的刷牙。那在外头，就好像待会儿呢，我们呢有饭食，那就不一定方便马上刷牙。但是我回到家的话呢，回到就先刷牙了。然后我清理完自己的牙齿之后呢，我就不吃东西了，只喝水好，不吃东西。那即便呢，我的妻子呢，她在怂恿，哎，这个特别好吃。我呢是这样，心不动，口也不动。你说这是习惯是不是？这个习惯，因为呢没有想什么，也没有什么纠结，也没有什么挣扎，就是不吃。但是为什么有这个习惯？这肯定背后有原因，是不是？那我的口腔、我的牙齿、牙龈呢，先天条件不好。杰尼跟我呢，我们吃相同的东西，然后呢，虽然呢，我比他呢还要勤快、清洁、刷牙，但是的话，我的口腔毛病的话呢，比他多。所以这个口腔医疗保健费用的话，我可以说呢，比花在我身上其他部位的费用的总和呢还要多。那如我也晓得，我心里也知道说，如果我没有这样子经常的去清理我的口腔的话呢，那我找牙医的次数的话，肯定会更频繁。所以呢，口腔保健呢，我是呢看为重要的。换一句话说，这个刷牙习惯的这个养成是有原因的。相同的，你我每一个习惯的背后，也因着看中了什么，然后呢，我们就逐渐的养成了一个习惯，是不是？至于看中的是什么东西，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些人呢是爱漂亮，希望的话，他牙齿的话呢是雪白的牙齿，然后呢很整齐，所以他去刷牙的。那有些人的话呢是喜爱那个牙膏的味道，他去刷牙。换一句话说呢，虽然你我有相同的习惯，但是呢，你我呢是有不同的原因在养成习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会重复相同的动作的。很容易，我们事实上很容易观察到自己或者是别人的习惯，是不是？但是事实上，你我的言行举止都透露出你我看重什么，你我说话，你我的举动，你我过日子都透露出呢什么呢？是重要的。为什么我们看下一章21章23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为什么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呢？他们刻意的要来问耶稣。虽然我们不会对人说是这样子的话，但是呢，不表示说呢，你我呢就没有这样子的质疑，是不是？因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或者是说呢，有没有意识到，说有时候呢，你我排斥对方，或者是抵挡对方，不管对方是谁哦， 是因为呢，我们呢不认为对方有权柄的，所以呢，对他所说的话呢，所做的事情的话呢，我们呢反对，或者是我们反感，我们不接受。那我们很可能怎么样？我们不好意思说，或者是呢不一定敢说，是不是？但是我们那个反抗、抵挡的那个态度的话呢，是明确的，甚至于的话呢，怎么样？行为动作呢就显明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显明出来呢？因为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那对这些祭司长还有民间的长老，对他们而言的话呢，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或者是给你这权柄的是谁，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对你我而言也是重要的，只是呢对象不一样而已。那为什么这个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耶稣呢？那到底耶稣呢，他干了什么事情？只是因着23节这里说呢，耶稣他在殿里头教训人吗？下一章，在之前第12节呢，那里看我们看到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圣经很少很少记载耶稣在公众场合有这样子的大动作，是不是？还好你我呢就不用去猜测耶稣呢，他自己呢他就提供了理由了，或者是说呢耶稣就给了他这样子做的依据是什么，他凭据是什么。下一章13节说呢，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从旧约的记载，以赛亚书56章、耶利米书7章，我们都晓得，这里呢不是因为缺少祷告的原因。也不是说呢因为呢允许，或者是呢这个呢隐藏着这个盗贼或者是小偷的控诉。这个圣殿 呈现出是称为祷告的殿，这个呢对耶稣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呢他才赶出，他才怎么样推倒这些东西。老实说，下一章23节，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呢，他们是懂的，他们是明白的，他们是懂得明白的。12节跟13节的这关系，才导致他们问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仗着什么权柄给你这权柄的是谁？我们都晓得，没有人呢会对那个不重要的事情。当然重要不重要不是你我在旁边看来决定的，是当事人来决定的。不会呢，没有人会对一个不重要的事情呢浪费时间跟精力，是不是？只是什么？只是你我有没有意识到说呢，自己看重的是什么？因为明白了之后，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明白自己看重是什么之后，我们才能够问下一个问题：那你我所看重的跟耶稣所看重的相同吗？上个主日是复活节主日，也感恩我们呢有弟兄姐妹的受洗。那今天经文的内容呢，是在耶稣受难之前，那作者马太呢，他所记载的，他把这个事情记载下来，是不是也表示说呢，这个是重要的，对不对？那经文要光照你我什么呢？那我们怎么样应用，把这个经文呢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好不好？请翻开你手上的圣经，或者是可以跟着荧幕，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6章1到13节。 来，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身为该亚法的院，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为难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为纪念。”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献上感恩，因为我们意识到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因为我们晓得，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们是自己没有办法去分辨事情的。我们不晓，甚至于我们也不晓得我们自己里头的思念跟主意，我们是分不清楚的。但是你的话临到，就让我们看见到底自己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看见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因着在你面前，我们晓得神你所看重的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回转，我们可以悔改，回转回到你的面前来。求你自己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做那光照的工作，让我们看清楚了，我们就可以快快的跟随耶稣基督，把那基督的生命就在分分秒秒当中，就在我们过日子里头，我们给活出来。荣耀归给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这样祷告祈求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下一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那这一切的话是指哪些话？那这个呢，我们可以需要回溯到下一章，在24章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个是呢3月9号的主日经文。那接下来第24章有51节经文，第25章有46节经文，你可以看到耶稣说了不少话，对不对？然后呢，就接着第一节就对门徒说，这个带出什么样的问题来呢？换一句话说，这一切的话跟门徒有什么关系？导致于耶稣说完了就对门徒说，那我们就要看耶稣对门徒说什么，是不是？下一章第二节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我相信这个过两天是逾越节，这个呢是门徒知道的，不用提醒的事情，导致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门徒他们真知道吗？他们真的听进去了吗？他们真的是接受到了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晓得 我们晓得呢，耶稣他已经提过三次了，是不是？但是呢，这个提过三次有没有留在门徒那时候，留在门徒他们的心中，存留在他们的脑海里头呢？那似乎不管过去或者是当下，对耶稣的话，门徒到底领受了多少？看起来呢，这个不是耶稣的重点，而是什么？而是呢，耶稣他要告诉门徒什么？你有没有看到？一方面，耶稣把这个他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跟什么？跟逾越节绑在一起。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耶稣要门徒去思想，他们是怎么把耶稣的这一切的话应用在当下，或者是他们将来的生活当中。如果耶稣没有这个期待的话，耶稣说完了就说完了，是不是？他说完了就结束了，不必这样子多此一举的人就对门徒说，是不是？所以呢，耶稣事实上他是在帮助门徒看见，也帮助门徒明白呢，前面门徒的问话跟耶稣的回复这两者呢是息息相关的。虽然他们问的话，虽然耶稣回答的，门徒呢不一定呢真正明白耶稣说这些话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呢，耶稣呢再回头呢就对门徒说：“门徒问什么？门徒问24章第3节说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了一大堆话，我们用了好几个主日回答了之后呢，再说耶稣才再说人子将要被交给。这个是不是就表示说呢，当人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联系了，就启动了将来耶稣降临和世界末了的这个环节。同时呢，耶稣他也在教导说呢，当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离开门徒之后，门徒呢该怎么样过日子，是不是？是迷糊了，被迷惑，被牵着走呢？还是门徒是警醒？下一章24章26节说，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啊，基督在内屋里，你们不要信。是活得像这个恶仆，不警醒，自己呢只顾吃喝打人，还是呢门徒警醒？下一章24章45节说呢，是怎么样？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是活像的那个愚拙的童女，不警醒，没有预备油呢？还是呢门徒警醒？下一章25章第4节说呢，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一只嘛，一只能够在第一节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在耶稣降临和世界的末日，你我是怎么样过日子的？换一句话说，你我已经是下一章25章21节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了。你我已经是这样子的仆人了，为什么却活着像26节又恶又懒的仆人？又饿又懒，甚至于呢诬告说呢，主人是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如果主人真的是这样子，那事实不是哈， 不是好，我们就假设，如果主人真是这样子，你说这个仆人下一章是不是27节就当把主人的银子呢放在兑换银钱的人那里，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我说这个仆人的话呢，不仅又饿又懒，而且的话呢又笨，他没有照着自己所说的去行，反而怎么样？反而是用自己的话呢定了自己的罪。相同的，你我是不是常说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们却没有活出耶稣基督是主，那你说是不是就活像的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我不也就没有照着自己所说的去行主耶稣基督，这样子称呼主耶稣基督，你我是不是就用自己的话定了自己的罪？换一句话说，不要迷糊而怎么样，而左右不分。神已经怎么样的，下一章25章33节，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你我是这样，你我是那个在右边的绵羊一人，所以那就不要活着像呢在左边的山羊。耶稣看门徒怎么样过日子是重要的，所以呢才在第一节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第二节的这个事实跟真理。你我怎么样过日子，就呈现出什么是重要的。那你我没有这种自我观察、自我思想还有反省的话呢，我们根本不晓得自己是在看重什么的。所以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呢，是耶稣跟门徒的互动。换个角度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耶稣事前给门徒，也是这样，也是给你我的心理预备。因为第三节，下一章第三节，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你没有看到另外一边的话呢？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啊，他们也是有所预备的，是不是？下一章第四节，他们在干嘛呢？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为什么要拿住耶稣杀他？那从这个最靠近的这个记载呢，是怎么样？是耶稣他至少六次说了，第一次呢是在下一章23章13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至少讲了六次。而且呢每一次呢耶稣呢都给出明确的理由，而不是这样，而不是莫须有的罪状。我们也不要以为说呢，哎呀，文士跟法利赛人还有祭司长还有民间的长老的，他们是分开在商议的。在对付耶稣的事上的话呢，第四节告诉我们呢，这个大家呢就包括文士、法利赛人还有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大家呢可同心的了。同时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第四节的大家呢就把耶稣前面那个比喻的教导呢就给实现化了，就给落实了。因为呢有耶稣被杀的离开，才有怎么样，才有耶稣的在。那大家的顾虑是什么呢？下一章第五节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当节的日子民间生乱， 这两件事情合起来呢，是当权者的顾虑。或许，如果不是逾越节节期的话，耶稣的事情就好处理一些。那我猜想，很可能呢，都不容易。所以才需要什么？才需要商议，才需要呢商议干嘛？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为什么需要用诡计？拿住耶稣不难，对不对？拿住耶稣不难，差派人去把他带来就还。真的，耶稣也不是什么样的人，也不是什么样的大人物。只是什么？是用什么样的理由，用什么样的罪状拿住耶稣？这个是挑战。同时，第五节只是说，只是说，这个也表示什么呢？也表示呢，耶稣的重要性没有呢高到恐怕民间生乱的程度。换一句话说，耶稣的事可以放一放，晚一点才来处理。你我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是比耶稣还重要的？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是不是？你说，那你说，你怎么知道自己有比耶稣还重要的事呢？我要问，多少时候我们把耶稣的教导，我们说呢，暂时放一边，把圣经、把神的话呢，哎，暂时搁一搁，即便只是暂时放着。不就已经表示说呢，哎呀，没那么重要，是不是？下一章，第六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我想我们读的时候呢，多多少少可以猜想呢，在伯大尼，不少人是叫西门的，但是呢，长大麻风的呢就不多了。所以呢，一说呢，长大麻风的西门的话，大家都知道，是，就是他。也，我们大家也可以猜想说呢，在过去的某一个时段呢，耶稣医治好的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只是呢，经文呢没有记载。为什么耶稣去到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虽然我们不晓得细节。那从这句话里头，我们就是至少我们可以晓得说，哦，这件事情的话呢，肯定在耶稣的眼中是重要的。我不是说呢，这个得客要去做什么才算是重要的。有时候你我不去回避，不去逃避，那个行动呢，就已经表达出它的重要性来的。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呢，你我固定的来参加主日敬拜，你我固定的去参加团契聚会，你我呢经常固定的呢去参加门徒训练营会，这个呢，你我这样子去参加，就已经表现出呢是的，你看这个事情是重要的。为什么耶稣在西门的家里？或者问说呢，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情？下一章第七节，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这个女人有什么样的心态呢？她是呢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那这个是态度的问题啊。不是说呢，哎，这个香膏呢要多贵重的问题，不是要多贵重才算是极贵。同时的话呢，也不是说呢，人看见了什么， 而是呢，耶稣所看见的，神所看见的是什么？就像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所记载的，下一章，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第一节那里说呢，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这个是大家都看到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手头的比众人还多。为什么？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人看见的是你投多少，耶稣看见的是呢，你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放进去那个数目的。下一章，我们回来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为什么这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呢？你说在女人的眼中，耶稣是重要的，是不是？而且是吧？而且是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你有没有看到这是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是不是呢？一点呢也不麻烦耶稣，是不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我们想要服侍对方，但是呢，却常常的却变成呢勉强对方呢配合你我，是不是？那我要问，到底是谁在服侍谁？就像什么呢？就像说呢，我想要呢，透过分享主日信息呢，来服侍大家，来服侍北辰心。因为呢，对我而言的话呢，北辰心大家的话呢是重要的。但是结果是什么？哎呀，这个主日我不行，哎呀，那个主日我没空，就变成了北辰心大家的话呢，得要配合我了，大家服侍的我，我是感恩的。换个角度看，如果耶稣没有来到的话，如果耶稣他没留下来的话，如果耶稣他没有坐席的话，你说这个女人不就没有机会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换一句话说，我相信啊，我相信呢，耶稣是配合的这个女人，所以耶稣呢也服侍到这里。为什么？因为在耶稣的眼中，这女人呢是重要的。我不晓得你我有没有想过说呢，我们看重这个事工的果效，我们的这个事情的进展多过于你我所服侍的人，是不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更不用说你我呢看重事工的话呢，肯定呢多过于看重耶稣。事实上这个也不是新鲜事，因为第八节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他不喜悦什么呢？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不喜悦是个态度，那有些人呢能够掩饰得很好，没有人呢晓得呢他是不喜悦的。但是我说情欲的事呢都是显而易见的。那杰尼说，我带来说呢，你就是我说呢，你不喜悦的时候呢，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我强调了哈，不是说呢，我显露出我显示我不喜悦，不表示我说这样子的话，不表示我属灵哈，因为在情欲的事还是情欲的事哈，不过。不管你隐藏或者是没有掩饰的话呢，都是一样的，都是呢没有活在基督里的。不是因为我说了这话就比较属灵了。你有没有看到耶稣门徒怎么样表达他们的不喜悦？他说呢，何用这样子的枉费呢？而且呢，不是只有一个人说，是等等，是大家异口同声的说。你有没有看到门徒的话，何用这样的枉费呢？是不是已经显明了有一个论断了，是不是？ 我猜想如果呢能够听到那个门徒的语气的话呢，我们大概呢就能够更能够感受到那门徒那个已经论断。门徒他们的观念，或者是说门徒他们的参考点是什么呢？就看门徒怎么说。下一章第九节，他说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呢？门徒他肯定这个香膏的贵重，是不是？哦，可以卖许多钱的。只是什么？只是呢，把浇在他的头上，跟周济穷人，把他放在平台上的话，对门徒而言，周济穷人是比较重要的。不一定穷人比耶稣重要。门徒的话呢，他不是在比较耶稣跟穷人，而是什么？而是对怎么样来使用这个香膏，是浇在耶稣他的头上呢，还是周济穷人？门徒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同时门徒也认为自己的看法正好，才会对女人的做法不喜悦，是不是？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又不是门徒花大钱买极贵的香膏，而是这女人呢，她掏自个的腰包的。你说难道这女人她不能自己做决定吗？为什么我们夫妻之间有矛盾？为什么我们亲子之间有冲突？为什么弟兄姐妹之间呢没有办法同心？不一定是轻看对方或者是藐视对方，而是怎么样？而是呢，我们呢不赞同对方的做法。这个包括什么？不包括很笼统的这个言行举止，反正就不喜欢你那个样子，或者是呢一些具体的什么一具体的处理方式，不喜欢你这样子做。那真理跟事实是什么？真理是孩子是自己生的嘛，对不对？是自己养的。弟兄姐妹，你们我们那种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事实是呢，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如此的亲密，我们是如此的联合的。我不是在说呢，你我呢不能表达看法，不能呢提供意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你我有没有观察到我们看重的事情超过你我去怎么样去对待对方？换一句话说呢，你我看为重要的事情就决定了你我的态度。这个就像什么？就像门徒这个不喜悦，这个态度呢就表现在呢怎么样如何的去对待对方。就像什么？就像门徒对女人说呢，何用这样子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门徒的问题是什么？门徒的问题也是你我的问题啊。门徒的问题是什么？是没有把耶稣给算进来，他们呢就自行的做判断。耶稣是怎么看的？对耶稣而言，什么是重要的？下一章第十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这个意思的话呢，不是指门徒那个外在说话内容的意思，而是什么？而是门徒他内在的看法，那个态度的意思。 人是我们是很容易呢错读或者是误解别人的意思的，因为呢人你我的话呢只能够怎么样，只能够凭眼见凭耳听，但是呢耶稣呢是晓得人心的。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这是耶稣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可见门徒他不仅仅说话，而且呢是在态度上呢难为这女人。我想想看，我们话说了，说了说出去的就过去了，是不是？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说话的那个态度还是持续在的？甚至于呢，那个说话的人就已经离开了，但是呢，说话的人的态度呢，他仍旧呢会给人压力，给人影响，是不是？难为这女人是什么意思呢？哎呀，香膏已经浇在耶稣的头上了，已经浇了，已经怎么样，已经做完了，是没有办法回收的，是不是？你怎么去回收呢？那我相信呢，回收呢也不是门徒的意思。门徒难为这女人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呢，门徒呢就让这女人呢觉得呢她做错了事。换一句话说，耶稣他听得出来，而且呢，耶稣的话呢他也感受到。我不知道说你我有没有这样子被定罪的这种经历。对方呢，可能呢完全没有责备或者是呢怪罪的这个负面字眼，但是呢，这个态度已经是定罪的态度的话，已经是责难。同时，有没有想过，你我也是常常这样子难为定罪对方？不是因为耶稣是受益者，因为呢香膏是浇在呢耶稣的头上，是不是？不是因为耶稣他是浇了香膏就帮人家说话，不是的，不是说呢他得了好处，耶稣呢就为女人辩护。你我呢是会有偏心的，人是这样子的，因为呢不在基督里的话呢，我敢说呢自己呢不会偏心，我承认是会偏心的。但是呢，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呢？就透过这个机会，透过这个场合呢，他有所启示，他有所教导。怎么说有所启示、有所教导呢？为什么耶稣说第十节最下半段说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为什么耶稣这么说？下一章第十一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换一句话说，门徒认为什么？门徒认为呢，耶稣总是在的，总是同在的，机会呢多的是。那相对之下，周济穷人就更实际了，是不是？这个没有什么错。为什么说没有错呢？因为呢，门徒他只能够看见他眼前的事情，而且的话呢，他们对将要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呢，他们没有那种意识感。虽然说耶稣已经说了不下几百遍，但没有几百遍啊，很多次的，门徒呢没有把耶稣所说的呢就当一回事。因此的话呢，他们认为呢，耶稣总是在的，总是在的话，你总是有机会，倒不如呢把这个香膏呢。去周济穷人，因此呢，耶稣他就提出来门徒不知道的事情，他们没有注意到的，以至于呢，在相对底下的话呢，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所以呢，把香膏呢浇在他的头上呢，是更及时的，是更重要的，因为相同的。你我如果总认为呢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我们就会忽略了当下。因为呢，我们只能看见眼前的事情， 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又加上呢，又没有把耶稣给算进来。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呢，不是你我凭着眼见的那个活在当下，而是什么？而是在基督里的那个活在当下。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分辨？因为呢，今朝有酒今朝醉，他也是活在当下，是不是？因为他什么？因为认定了说呢，我眼前的这个及时行乐呢是重要的，活出新人的那个活在当下更重要。虽然呢，你我不一定能够知道晓得，或者去衡量说呢，它到底有多重要。所以呢，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们不常有我。”这是呢，耶稣也要告诉门徒的。什么美事？下一章第十二节，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这个新汉语译本翻译成是为我安葬的事做预备，可能呢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翻译，为我安葬的事做准备。这个强调什么呢？强调不是这个女人这样子认为的，她不是说，哎，我知道耶稣你要死的，所以我给你浇香膏，不是的，女人呢不这样认为，而是呢耶稣他是这样子认为，他这样子诠释的。因着什么？因着下一章一到五节所记载的这些事情，不是做什么事情，而是那个心态。相同的，不是你我去衡量，你我去判断我该做什么，或者是不该做什么，而是什么？而是你我能活出新人，顺从圣灵。这两者，你凭着你我自己去衡量，跟顺从圣灵，这两个呢都活出来，什么活出来的都呈现出呢什么是重要的。换一句话说呢，对门徒而言，他们凭着自己的判断的时候呢，周济穷人是重要的，但是呢对这女人而言，她可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她对耶她看耶稣呢是重要的，她就做的这个事情，她就没想到说呢，哦，这个事情的话呢，是为耶稣安葬的事做准备的。最后十三节下一章，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我不晓得你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述说这女人所行的。我没有，我没有，那我相信这不是十三节，不是十三节耶稣的意思。这女人所行的，是指呢第十二节那里所说的为我安葬做的，跟耶稣他成就了福音，成就了救赎，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安葬、复活，是相关联的。换一句话说呢，不是去模仿这女人所行的，也无从模仿起，对不对？因为呢耶稣已经不在地上了，你要把那个香膏浇在谁的头上？而是什么？而是纪念这女人。纪念这女人什么呢？纪念这女人她对耶稣的态度，就对比了门徒对耶稣的态度。怎么样是最好的纪念方式？如同十三节这里所说的呢，把耶稣算进来，把耶稣算进来，看耶稣是重要的，在基督里看事情，因为你我在基督里看事情，我们呢就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我们明白了，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态，我们就活出神所喜悦的那个重要的。 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是会迷糊的，我们是会忙碌的过日子，但是呢，却常常忽略了我们是怎么样过日子。不知道怎么样过日子，是因为我们又忽略掉自己已经是一个怎么样的。帮助我们每一位，不管我们信主多久、受洗多久、有多少服事，而是呢，叫我们呢有这样子一个警醒的心，叫我们活在我们的信仰里头，就活在这个福音当中，我们就活出合神你心意的那样子的生活来。我们就把什么是基督所看为重要的，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给彰显出来。这样子就荣耀，就见证了神你自己。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